今天晚上我们要从十二章民数记接下去。
今天晚上我们从第十二章的民数记接下去。
我们前一阵子看到以色列人从西乃山下建造好帐幕。
前一阵子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建造好帐幕。
那么神给他们各样各种的安排以后，
神给他们各种各样安排之后，
就让他们起行了，
就让他们起行了。
弟兄姊妹也记得，当时神给他们的那个信号乃是造了两只号。
弟兄姊妹记得神当时给他们做了两只的号。
那么他们听见号声，也看见云柱或者火柱等着上升，他们就动身了。
他们听见号声，也看见云柱或者火柱上升，他们就动身了。
那他们上路的时候，一直注意那个云柱和火柱的带领。
他们上路的时候，一直注意云柱和火柱的带领。
那么按照这样的光景来说，应当他们的行程上是很顺利才是。
按照这样的情形来看，他们的行程应该很顺利才对。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那我们看过了十一章，
我们看过十一章，
第十章他们起行，
第十章他们起行，
十一章就出了大问题，
十一章就出了大问题。
不仅是十一章出大问题，
不单止第十一章出问题，
十二章又出问题，
十二章又出问题，
十三章就出更大的问题，
十三章就出更大的问题。
那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十三章，
虽然还没看到十三章，
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但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当中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我们要注意的乃是在云柱和火柱的带领的底下，他们怎么会出问题。
我们要注意他在云柱和火柱的带领底下为什么会出问题。
他们也按照住在他们中间的神的陪伴，为什么还会出问题？
他们按照住在他们中间的神的陪伴，为什么还会出问题？
那这是在旧约里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旧约里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难处，
也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时常碰到的难处。
那在他们当时的历史是有住在他们中间的主做陪伴，
在当时的历史是有住在他们中间的主在陪伴。
我们甚至看见住在他们中间的主走在他们前头给他们开路，
我们甚至看见住在他们中间的主走在他们的前头为他们开路。
而另外云柱和火柱来发出信号，
另外云柱和火柱来发出信号。
那 这一切啊，那用在今天新约的信徒们身上的时候，
一切用在今天的新约的信徒们的身上的时候，
那不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
不单只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
也可以说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
也可以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
同时也借着圣灵的感动来管理我们的道路，
同时也借着圣灵的感动来管理我们的道路，
我借着主自己的话来指导我们在地上的行走，
藉着主的话来指导我们在地上的行走。
但是我们发觉我们还是会发生难处，
但我们发觉我们仍然会发生难处。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头的问题也是新约里面的问题，
这样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问题也是新约的问题。
那这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那虽然在旧约里头没有提出给我们有答案，
虽然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出给我们有答案，
但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的历史的事实，
但是却给我们提出一个历史的事实。
但在新约的里面却有非常明显的那个真理和原则来给我们看到，
在新约里面就有非常明确的真理和原则给我们看到。
那整个的问题不是神的工作不够，
整个问题不是神的工作不够，
神做了很足够的工作，
神做了很足够的工作，
从里从外都给他们安排好，
从里从外都为他们安排好。
但是人在神面前不对的时候，
但是人在神面前不对的时候，
问题就出了，
问题就出了，
乱子就出了，
乱子就出了。
那么我们看到在十一章是首先出问题。
我睇见十一章系首先出问题，
因为他们感觉天天吃玛拿不是滋味，
因为佢哋感觉日日食玛拿唔系滋味。
他们要吃肉，
佢哋要食肉，
他们要吃他们所要吃的，
佢哋要食佢哋所要食嘅，
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欲望出来了，
系佢哋自己欲望出嚟，
也就可以说是人的私欲出来了，
亦可以话系人嘅私欲出嚟啦。
那这个私欲，那就那个根源就是肉，人的肉体。
呢个私欲嘅根源就系人嘅肉体，
而就是人的自己，
人嘅自己。
那么人的自己一发动，
人嘅自己一发动，
那在神面前抱怨的话就出来了，
喺神面前抱怨嘅话就出嚟了，
对神的供应感觉不满足又出来了，
对神嘅供应感觉唔满足又
出来了，甚至是厌烦神给他们的供应，
甚至系厌烦神俾佢哋嘅供应。
那这些问题一出来，乃是把人里头的那个老性情显明，
呢啲问题一出嚟就将人里面嘅老性情嚟到显明。
那么在十一章的里头，
咁喺十一章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我睇见呢个问题，
人在那里厌烦神所赐给他们的食物，
人喺度厌烦神所赐俾佢哋嘅食物。
当然，我们看这些，不是只是看见人里面的难处。
当然，我哋睇呢啲唔系只系睇见人里边嘅难处，
我们也是隐隐约约的看到这些难处发动的背后的那一个原因，
我哋隐隐约约睇见呢难处发动嘅背后嘅原因。
那弟兄们记得，他们现在起行的时候啊，是已经越走就越靠近迦南地。
弟兄姊妹睇见佢哋起行嘅时候，就越走越靠近迦南地。
那越靠近迦南地，那神的旨意的成就的时刻就要成全。
越靠近迦南地，咁神旨意嘅成就就越快成完成。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撒旦是不甘心的，
撒旦是不甘心的，
他不能挡住以色列人不出埃及，
他不能够挡住以色列人不出埃及，
他也总要想办法来挡住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
他总要想办法挡住以色列人俾佢进入迦南，
所以他就从各方面来挑动以色列人的肉体，
所以佢就从各方面来挑动以色列人嘅肉体，
把人的那个老旧的自己引发起来，
将人嘅老旧嘅自己引发出来。
那人的自己一出来就惹动神的怒气，
人自己一出来就惹动神嘅怒气。
那么神的怒气一发作的时候，那么神所拣选的人就受击打。
咁神嘅怒气一发作嘅时候，神所拣选嘅人就受击。
当然，撒旦在这一个事情上面，他也估计错了。
当然，撒旦呢件事情上面嘅估计错咗。
他以为把神的怒气一激动，
以为将神嘅怒气一激动，
那以色列人就完了。
咁以色列人就完啦。
但是他没有领会，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并没有减少他的体恤和同情，
他没领会到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也没有减少他的怜恤和同情，
所以神就不能不对付他的百姓，
所以神不能够不对付他的百姓。
但是神对付他的百姓是有限度，
但神对付他的百姓是有限度的，
或者说是有界限的，
或者说是有界限的。
神追讨显明他的公义，
神追讨显明他的公义，
那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追讨也就停止了。
神的公义满足，神的追讨就停止了。
说以色列人虽然在神面前路走得不对，
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在神面前走的路不对，
但神还是给他们存留恩典，
但神仍然为他们存留恩典。
当然神也是要向以色列人来印证他是信实的神，
当然神亦要在以色列人那里印证他是信实的神。
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吃肉的事上面领受了神的管教以后，
当以色列人在食肉的上面领受了神的管教的时候，
他们本该是应该学会了，
他应该是学会了。
因为我们留意十一章末了的时候，
因为我留意十一章末了嘅时候，
神在他们出事的那个地方，给那个地方改了一个名字。
神喺佢哋出事嘅地方，为嗰个地方改咗个名字。
叫做基伯罗哈塔瓦，
叫做基伯罗
哈塔瓦
哈塔瓦，
那就是在住不了的地方。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在那里撞埋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
在那里撞埋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
那这是一个，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好些地方的名字的改变是和历史有关的。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见很多地方的名字改变是和历史有关的。
但是那个历史是神做工的历史。
那这个是历史，是神做工的历史。
比方说，
比方说，
路斯成了伯得利，
路斯成为伯得利。
比方说，这一个地方又成了那个基伯罗哈塔瓦。
比方说这个地方又成为基伯罗哈塔瓦，
那都是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在那里，
都是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在那里。
这个历史的事实是在那里记录下神的在人中间所做的工，
这个历史就是记载在神在人中间做的工。
也可以说是给人有一些见解，
你可以话俾人一啲嘅尴尬，
也可以 给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向人有一些启示，
亦可以话神喺嗰度向人有啲嘅启示。
那么十一章嘅事情，他们走过了。
咁十一章嘅事情，佢哋走过了。
那他们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
佢哋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
那么在哈喜路这个地方就停了一下。
咁喺哈喜路嘅地方就停咗一下。
那么在那本来停一下是很正常，
本来停一下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
但我们看见一件事，
结果他们在哈塔瓦停了七天以上，
结果他们在哈塔瓦停了七天以上。
我们不晓得他们究竟停了多少天，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停了多少天，
那至少是七天，
那最少是七天。
那七天虽然不是一个很长的日子，
虽然七日不是一个很长的日子，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
但我必须记得，
从何烈山到迦南地，
从何烈山到迦南地，
整个的行程如果是正常的话，
整个行程如果是正常的话，
十一天就够了，
十一日就够了。
但十一天还说多了，
十一天仲讲多咗啦。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要扣掉这七天，
因为要扣掉呢七日。
那扣掉了七天，
扣掉咗呢七日，
那剩下的是四天。
剩落嚟嘅就
也就是说，他们建造会幕的地方启程，来到迦南的边界，那只需要四天的路程。
即系话佢哋由建造会幕之后嚟到迦南嘅边界，只有四日嘅路程。
结果他们走了十一天，
结果就走了十一日。
这十一天当中就有七天是发生在十二章，
在十一日当中就有七天是发生在十二。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十一天呢？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十一天呢？
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我们就知道
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是这样记录下来，
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这样记录下来。
他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他说从何烈山经过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那我们就晓得他们当时花了十一天的功夫就从何烈山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加迪斯巴尼亚。
我们就知道他们花了十一天的时间从何烈山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加底斯巴尼亚。
本来是可以很快就进入迦南，
本来可以很快就进入迦南。
那我们总要记得，
我总要记得，
出埃及的不是目的，
出埃及不是目的，
进迦南才是目的，
进迦南先才目的。
神选召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选召以色列人出埃及，
目的是要他们进迦南，
目的是要他们进入迦南。
所以出了埃及，他们就该进迦南。
所以出了埃及，他们应该进入迦南。
那现在呢？不是不进迦南，
现在不是不进入迦南，
但是却是迟延的进迦南。
但是他是迟延的进入迦南。
当然问题并不停在这里。
但问题不是停在
这里。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看到那问题是延迟了四十年。
我再看下去的时候，就看见问题是延迟了四十年。
啊，如果从那个十族的那个年数来说，那是三十八年。
如果从这个十族的年数来算，是三十八年。
前后是四十年。
前后是四十年。
你说怎么来这个延迟？
那点解佢咁延迟？
那我们就注意到这些事情。
我哋就注意到呢啲事情，
在整个历史的背后。
在整个历史的背后，
一直有撒旦的小动作在那里，
一直有撒旦的小动作在那里，
一直要挑动以色列人惹动神的怒气，
一直是挑动以色列人惹动神的怒气，
叫他们进不了迦南，
叫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
那经过了十一章，
经过了十一章，
那如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应该学乖了，
对以色列人来讲，他应该学乖了，
那就不敢轻易在神面前发怨言了，
就不敢轻易在神面前发怨言，
而不轻易向神所做的一切的功说出不信的话了，
不轻易对神所作的功讲出不信的话。
百姓也许学到了功课，
百姓或者学到了功课，
安静了一会儿，
安静了一阵，
难以想到，
哪里想到，
在十二章的里面，
在十二章的里面，
又叫我们看到另一面的迟延，
又俾我哋睇见另一边嘅迟延。
那这个事情就不是百姓向神发怨言，
呢个事情唔系百姓向神发怨言，
而这不是说百姓进步啊，
唔系话百姓进步，
只是说百姓刚学了功课，大概还不敢有那样的大胆的愚昧，再发动对神的对抗，
就话百姓啱啱学咗功课，唔敢有咁大胆嘅愚昧对神发生呢个对抗。
但是在领袖的当中出破口，
但系喺领袖嘅当中系出咗破口。
那我们看十二章的时候，
我哋睇十二章嘅时候，
我们就发觉在领袖们的中间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看见在领袖的中间出了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看整个事情，
如果我们看整个事情，
在表面上好像并没有碰到神，
在表面上好像没有碰到神，
但事实上是很厉害的碰到神，
但事实上是很厉害的碰到神，
而比百姓当日的那个抱怨还厉害的碰到神，
比百姓当日的抱怨还厉害的碰到神。
也许我们觉得那十二章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或者我们说十二章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件孤立的事件，
只是几个人当中的问题，
只是几个人当中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
但我们必须要记得，
这几个人都是领袖，
这几个人都是领袖，
这几个人都是在百姓中间做带领的人，
这几个人都在百姓中间做带领的人。
那现在好像轮到做带领的人出问题了，
现在好像轮到做带领的人出问题了，
是有什么大事吗？
是有什么大事吗？
又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又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事实上也的确并不是什么大事，
这上亦都唔系咩大事。
那这里就记录下来，
呢度就记录落嚟。
他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
摩西娶咗古实女子为妻。
我们不知道摩西的妻那个在那个米甸旷野娶的 的那个妻子是不是死掉，这里没有说。
当时摩西在米甸旷野娶那个女子有没有死了，这里没说。
很可能是在那个路程上死掉了，
可能在路程上死掉。
那么所以摩西就再娶了，再娶一个女子，
所以摩西就娶了一个古实的女子。
那么这个事情一做了，
这个事情一做了，
在神的百姓中间没有难处，
在神的百姓中间没有难处，
但是却是在做领袖的亚伦和米利安发生难处，
但是作领袖的亚伦和米利安就发生难处。
那么这两个从亲属关系来说，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姐，
这两个亲属的关系来说，一个是哥哥，一个姐姐，
那他们能扯下那个兄弟哥哥姐姐的那个面脸皮来对付摩西，
他们能够扯下这个哥哥和姐姐的面皮来对付摩西。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心里面是很严重，
我们又看见他这个问题的心里面就很严重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指责的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他们指责的原因在哪
里。我推想大概总是离不开这三方面，
我推想大概不会离开这三方面。
第一，摩西这个时候已经80岁过了，
摩西这个时候已经80岁过了，
应该是81了，
应该是81了，
那么大的一把年纪还讨什么妻子，
这么大的年纪还娶什么老婆呢？
那这个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这个可能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是古实女子，
是因为这个是古实的女子，
那么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觉得是外邦人，
在他的观念里面觉得这个是外邦人。
摩西你要讨妻子也可以，以色列中有的是，你为什么要讨一个外邦的女子？
摩西你要娶太太可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中间很多，为什么要娶外邦的女子？
神是明明禁止我们娶外邦的女子，
神是明明禁止我们娶外邦的女子，
那你为什么要娶一个古实的女子？
为什么你要娶一个古实的女子？
那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第二种原因，
这个可能是第二种原因。
但是摩西娶古实的女子并没有离开神的吩咐，
但摩西娶古实的女子并没有离开神的吩咐，
因为古实人不是迦南七族的那个范围里边的人，
因为古实人不是迦南七族的范围里面的人。
神是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不能讨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神是明明禁止不能够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也不允许他们把女儿嫁给迦南地的人，
亦不容许他们将女儿嫁给迦南地的人。
但是古实女子不是迦南地的人，
但古实女子不是迦南地的人，
所以他们这样对付摩西也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你这样对付摩西也没有根据。
而假如这样的一个推想是对的话，
假如这个推想是对的话，
那也反映出人天性里面的那个自以为公义的那一个感觉，
咁就反映出人天性里面自以为公义嘅嗰个感觉。
那常常是走在神的前头，还觉得我是站在公义的立场上。
常常走喺神嘅前头，仲觉得自己系走喺公义嘅立场上。
那人的天然的里面就有这么一些。
人嘅天然嘅里面就有呢啲咁嘅。
难得重视神的公义。
难得重视神的公义，
但是等到一要重视神的公义的时候就过了界限，
难道一重视神的公义的时候就过了界限。
那这个是第二种可能的原因，
这个第二种可能的原因。
那第三种原因呢？
第三种原因
又是跟古实有关了，
也跟古实有关，
因为古实人是黑人，
因为古实人是黑人。
我们读以赛亚书就晓得那个古实人怎么能改变皮肤啊？
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看见古实人怎样去改变他的皮肤。
那我们晓得他们是黑人，
我们知道他是黑人，
那他们也许有感觉，这是一个黑人，怎么就讨一个黑人的女子？
或者你感到这个黑人，怎么娶一个黑人的女子？
那说来说去都是人的自己在那里作为一个根据，
说来说去都是人在那里作为一个根据。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
所以我们就看到
完全是因为这一个古时的女子，
完全是因为这个古时的女子。
我们看下面那一句话就看到了，
我们看下面句话就看到了，
米利亚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
米利亚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
所以不是他娶妻子的事，
所以不是他娶妻子的事，
乃是他娶古时女子这一个这一件事，
而是因为他娶古时的女子这件事，
那他就毁谤摩西，
他就毁谤摩西。
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如果他们感觉不满意，
如果你感觉不满意，
他们直接跟摩西来说也没有问题，大概也不致出什么乱子。
如果你直接跟摩西讲，大概不会出什么问题。
表达他们的不满意，那这大概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表达他们不满意，大概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可是他们在那里对付摩西的时候，
但是他在那里对付摩西的时候，
把神和神的工作也扯进去了，
将神和神的工作也扯进去。
那这样一来啊，
这样一来，
那个问题就不是人对付人的问题，
那就不是人对付人的问题，
人对付人的问题就成了小事了。
人对付人的问题，
而本来人对付人已经是不应该了，
本来人对付人已经是
不应该了，但现在把人对付人的那件事情变质成了人在那里抵挡神了，
但是现在人对付人的事情变成人在那抵挡神。
那我们看他们怎样去毁谤摩西，
我们看他们怎样去毁谤摩西。
那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
他们就不服摩西的权柄，
他们就不服摩西的权
柄，也就是说他不服神托付给摩西的权柄，
就是说他们不服神托给摩西的权柄，
因为他看见好像在摩西的身上有缺点，
因为他们看见在摩西的身上有缺点，
既然他带着缺点，那我怎么服他的权柄？
既然他带着缺点，我为什么要服他的权柄？
但是我们从底下神说的，神为摩西的那个辩白，
但我们看看底下神为摩西的辩白，
我们晓得摩西当时所做的这一件事在神面前完全过得去，
我们就看见摩西当时所做的事在神面前完全过得去的。
那所以我们就说亚伦和米利亚的那一个抵挡或者说对付是出于人的自己，
那我们就看见米利亚和亚伦他的抵挡是出于人的，
当人的自己一出来，
当人的自己一出来
发表出来的那个光景，就是对神的权柄有了顶撞，
就发表出来对神的权柄就有了顶撞。
那我们留意他们怎么对付摩西，
我们留意他们怎么对付摩西。
第二节，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你注意，
这个话里面是包含了一个事情，
这个话里面包含了一个事情，
我们就不相信神只是使用你摩西一个人，
我们就不相信神只是使用你摩西一个人，
我们也在神面前有启示，
我们也在神面前有启示。
米利亚是称为女先知，
米利亚是称为女先知，
那既然称为女先知，那也就是说神是向她说过话了，
既称为女先知，也就是说神已经跟她讲过话。
那亚伦呢？
亚伦呢？
亚伦虽然神没有直接跟他说话，
亚伦虽然神没有直接跟他讲话，
圣经也没有说到亚伦是做先知，
圣经也没有讲到亚伦是做先知，
但是神让亚伦做摩西的口，
但神让亚伦做摩西的口，
那也就是说神许上摩西说的许多的话是透过亚伦而传达到神的百姓中间的，
神和摩西讲的话透过亚伦的口传到百姓中间的，
那所以也直接跟神的启示或者神的 神要发表的话有关联，
所以是跟神的启示和神所发表的话有关系。
那所以他们当时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所以当时他们说，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又不同我们说话吗？
那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他们没有认识神做工的手，
这个是他们没有认识神做工的手，
也没有认识神的权柄的托付，
也没有认识神权柄的托付。
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他们在这里越过了神的安排。
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这里他们越过了神的安排。
而他们以为神的权柄不是只在摩西一个人的身上，
他们以为神的权柄不是只在摩西一个人的身上。
而我们也能表达神的权柄，
我们也能表达神的权柄。
那所以他们就说，摩西，既然你现在出现了一点的毛病，或者说一点的缺陷，
所以说摩西你既然出了这个毛病或者这个缺陷，
那你就不能再替神说话了，
你就不能够再替神讲话，
神不要你替神说话了，
神不要你替神讲话了。
那么因为你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是不是神所认可的，
你现在做了一件事情不是神所认可的。
那么他们表面上的话语是这样，
他表面上的话语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头呢，
实际上头
他们感觉，
他们感到到
他们要代替摩西的权柄，
他们要代替了摩西的权柄。
那这样的事情摆出来的时候，
咁嘅事情摆出嚟嘅时候，
虽然没有明明的说到是分党，纷争，
所以虽然冇讲到明明系分党纷争，
但是神听了这样的话，就看到他们的里面去。
但神听见咁嘅话，就睇见佢哋嘅里边，
看到他们里面的什么呢？
睇到佢哋里边嘅乜嘢呢？
看到他们里面的自以为是，
看见他们里面的自以为是。
因为神明明说你们诽谤我的仆人，
因为神明明说你们诽谤我的仆人，
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们说的话是说错了，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事情他们说的话讲错了。
另外呢神也向我们说话，
神也向我们讲话，
我们也可以做领袖，
我们也可以做领袖，
不能让你摩西一个人在那里做指挥，
不能够让摩西你一个人在那里做指挥。
弟兄姊妹，这就碰到神的权柄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就碰到神的权柄的问题。
用弟兄会的人的话来说，
用弟兄会的人的话来讲，
这就是碰到神的那个政权的问题，
还碰到神的政权的问题。
因为弟兄会的人他们常常喜欢用 government 那个字来说到神的那一个权柄或者神的管理，
因为弟兄会的人常常用 government 这个字来讲到神的权柄或者神的管理。
如果我们直接把它翻成政府，好像就是另外一个观念。
如果我们直接将它翻为政府，好像是另一个观念。
我们说是神的政权，
你说是神的政权，
就是神的权柄，
就是神的权柄。
那当他们在那里说神也跟我们说话，
当他们说神也跟我们讲话，
但神并事实上底下后来神就说，我就没有直接跟你们说过话。
那等一下神就说，我就没有直接跟你们讲过话。
那当神看到他们里面的时候，
当神看见他们里面的时候，
神就知道这个是人的肉体在发动，
神就知道这个人的肉体在里面发动，
而这一个发动，
这个发动
起先是在米利暗的身上，
起先在米利暗的身上。
米利暗影响了亚伦，
米利暗影响了亚伦，
然后两个人联手起来要推翻摩西，
然后两个人要联手起来要推翻摩西。
那我们看一些个团体一些教会的 说准确一点嘛，就是看基督教的团体，包括教会在里头。
而家我哋睇下，基督教嘅团体，包括教会嘅里。
那从旧约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
从旧约嘅以色列人一直到而家。
我们常常看见。
我哋时常睇见。
如果要出问题的时候。
如果要出问题嘅时候，
总是出在这一类的问题上。
总系出喺呢一类嘅问题上。
我不能接受你的权柄，
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权柄，
我不佩服你，
我不佩服你，
我不能承认你是做领袖，
我不能够承认你是做领袖。
他，那这些事情一出来，
这些事情一出来，
你晓得，
你知道，
那个根基乃是人的自己，
这个根基乃是人的自己。
他们忽略了一件事，
他们忽略了一件事，
当年是摩西，
当年是摩西，
那在教会的里面。乃是神的选召，
在教会里面乃是神的选召，
是从前以色列人也好，是现今的教会也好，
在从前的以色列人也好，现在的教会
如果一个真正是跟随主的脚步的一个团体，
如果一个是真正跟随主的脚步的一个团体，
我们都看到弟兄们是在神面前等候交通，而看出神的显明，或者说看出神的征兆。
我们是看见弟兄在神的面前的等候，来看到神的显明和选择，
然后从神手里头把神所显明的接过来，
然后在神的手里面将神所显明的接过来。
但是人的肉体一发动的时候就不看这个，
但人的肉体一发动的时候就不看这个，
那只看你有一点毛病给我抓在手里，
只看见你有一些毛病给我砸在手里面，
那我就抓住那一个毛病说你不配做我们的领袖，
我们就抓住那个毛病说你不配做我们的领袖，
你既然不配你就该下来，
你既然不配你就应该下来了，
让我上去，
让我上去。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这个问题是属灵的问题里面顶大的一个难处，
这个问题属灵的问题里面顶大的难处，
因为这个难处那个根源乃是根源在人的那个自己，
因为这个难处根源是根源在人的自己。
那现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发生这个难处了，
现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发生这个难处，
是领袖们中间出问题，
是领袖们的中间出问题。
那这个问题好严重啊，
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十来二十年的里边，我们耳闻目睹的看见好多称为教会的团体出问题。
在这十几二十年的里边，我耳闻目睹看见好多教会的团体出了这些问题，
有正派的有不正派的，
有正派的有不正派的，
但是不管是正派的或是不正派的，
但你的正派又或不正派，
问题都出在这里，
问题都出在这里，
好像在就是称为神名下的团体的里面，人还是要抓团体，
好像在这些神的团体的里面，人都要在这里找权柄。
那从翻过来看呢，就是人要自己出头，
翻过来讲就是人要自己的出头。
那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所有的难处，
因为所有的难处，
如果是出在百姓的身上，那个难处不会太大。
如果只是出在百姓的身上，那个难处不会太大。
但是出在领袖们的身上，那个难处就很大了。
但如果出在领袖们的身上，那个难处就很大。
因为一般说来，
因为一般来讲，
能显明是做领袖的，
能够显明做领袖的，
在他的背后总是有一批人跟着他。
在他背后总是有一批人来跟着他，
那么一出难处的时候呢，
那么一出难处的时候呢，
很自然的我们就看到，
很自然的我们就看见
两批不同的人，
两批不同的人，
或者是两批以上不同的人，
或者说两批以上不同的人，
彼此就对抗了，
彼此就对抗，
彼此就站在一个对立的地位上面，
彼此就站在对立的地位上面，
你来对付我，我来对付你，
你来对付我，我来对付你。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旧约的以色列人，
旧约的以色列人，
新约的神的教会，
新约神的教会，
都是神的 在当代的见证，
都是神在当代的见证，
绝不能根据人的意见来做任何的事情，
绝对不能够根据人的意见来做任何的事情。
一根据人的人就不再是神的见证，
一根据人就再不是神的见证。
管他是怎么大有恩赐的人，
不要理他是不是大有恩赐的人，
只要他一成为一切的根据的时候，那神的见证就不存在了。
只要他成为一切的根据的时候，那神的见证就不存在
了。那所以那这些年间我们看到好多称为教会的团体出问题，是先从做领袖的人开始。
所以这些年间我看见很多教会团体出问题都是出领袖的人，
然后就扩展到团体与团体的 对立，
然后就扩展到团体和团体的对立。
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
当时神不允许这个事情在摩西身上发生，
神当时不允许这件事情在摩西身上发生，
所以神当时就出面，亲自出面来给摩西表白。
所以神当时就亲自出面来跟摩西表白。
那么我们留意这里面，
我们留意这里面，
首先是摩西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底下，他怎么来接受那一个对付。
首先我们看看摩西在这种光景里面他怎样接受这个对付。
我们留意第三节，
我们留意第三节，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那圣灵在这里记下这一笔，
圣灵在这里记录这一笔，
我们就 有理由来说，
我们就有理由讲，
当时摩西受了这样的毁谤，
摩西当时受了这样的毁谤，
他自己 默在那里没有作声，
他在那里默默的没有作声，
他没有在那里为自己辩白，
他没有在那里为自己辩白，
他默然地接受人的那一个毁谤，
他默然地接受人的毁谤。
那摩西有没有听见呢？
摩西有没有听见呢？
人怎么毁谤他，他有没有听见呢？
人怎么毁谤他，摩西有没有听见呢？
当然有，
当然有，
因为连神都听见了，
因为连神都听见了。
这话是根据上面说，这些话耶和华都听见了，
这是根据上面吗？这些话耶和华都听见了，
但是摩西也听见了，但是摩西并没有反应，
摩西也都听见，但是摩西就没有反应，
他不和那个诽谤他的人来争辩，
他不跟那些诽谤他的人来争辩。
哎呀，这是何等难得的一个性格，
这个是何等难得的一个性格。
那按理来说，
按理来讲，
理都在摩西的身上，
你是在摩西的身上，
神都站在他那一边，
因为神都站在他那一边，
他要辩驳，那很充分的理由，
他要辩驳，他有很充分的理由。
另外用人情来说，
用人情来讲，
一个是哥哥，
一个是哥哥，
一个是姐姐，
一个姐姐，
你们总不能不顾全做弟弟的，
你们总不能够不顾全做弟弟的，
你这样来做不仅是不顾全弟弟乃是还是小事，
你这样做不顾全弟弟仍是小事，
你把弟弟这样踩下去，
你将弟弟这样踩下去，
那谁在领以色列人进迦南？
那谁去领以色列人去进迦南呢？
神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成就呢？
神要做的事情怎样成就呢？
那如果他们能想到神要做的那个事，
如果他们想到神要做的事，
他们会懂得，
他们懂得
摩西是神的仆人，
摩西是神的仆人，
如果他在神面前过不去，神会直接的对付他，
如果他在神面前过不去，神直接会对付他，
不需要亚伦跟米利安来伸出手来，
不需要亚伦和米利安伸出手来，
因为神明明给人知道，
因为神明明给人知道，
多托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取，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摩西是神给很多的，
摩西是神给很多的，
啊，如果摩西在神面前有过不去，
如果摩西在神面前有过不去，
那神也就会更严厉的来对付他。
咁神就会更严厉的对付他，
神自己会对付他，
神自己会对付他。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严肃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果神没有直接的来对付他，
如果神没有直接的对付他，
如果他实在是错了，
如果他实在是错了，
神没有直接的对付他，
神没有直接的对付他，
那神是不义的。
那神是，
但是我们的神不能不义，
但我们的神不能够不公义。
他既然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他既然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那所以他对 以色列人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所以他对以色列人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那他对他所用的人那个要求就更严格，
那对他所用的人他的要求就更严格。
哦，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的严肃的。
那所以摩西他了解，
所以摩西他了解，
他在神面前过得去，
他在神面前过得去，
所以他不为自己表白，
所以他不会自己表白，
他让神为他表白，
他让神为他表白。
所以神在这里说他为人谦和，
所以神在这里说他为人谦和，
不仅是谦和，
不单是谦和，
是极其谦和，
是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胜过世上的众人。
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容易的。
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容易的。
当然我们也晓得摩西从被召一直到现在也在神面前是经过许许多多的拆毁和造就。
弟兄姊妹，知道摩西从被召到现在是经过许许多多的拆毁和造就。
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
所以有这样的属灵的光景。
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件事，
因着这样的事情，
神不能允许他自己的权柄受损害，
他不能够允许他自己的权柄受损害。
那所以神出来说话了，
所以神出来讲话了，
那神就来到他们中间，
神就来到他们中间，
神就把他们三个人都叫到会幕那里去，
神就将这三个人都叫到会幕那里去，
然后神就说话，
然后神就说，
神说什么话呢？
神讲什么呢？
他们起先说，难道神只是跟摩西说话，不也和我们说话吗？
他们首先说，难道耶和华只是跟他讲话，不跟我讲话吗？
那现在神就说了，
现在神
就
说，
我就是没有跟你们讲话，
我就是不跟你们讲话，
就是没有跟你们讲话，
我就没有跟你们讲话。
你不要自己吹嘘说神也向我们说话，
你不要自己出去说神都跟我们讲话，
因为在整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神并没有托付给你，
因为整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神没有托付给你。
那所以神在那里说，
所以神在那里说，
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
如果你中间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
如果你们是先知，
如果你是先知，
我会跟你们说话，
我会跟你们讲话，
但是我跟你们说话呢，
但我跟你们讲话呢，
是这样的方式，
是这样的方式，
因为那个时候是旧约，
因为那个时候是旧约，
人和神那个交通还不能直接，
人和神的交通仍然不能够直接，
那是一般说了，
这个一般来讲，
神就说我在梦中跟你们说话，
神就说我在梦中跟你们说话，
我就在异象向你们说话，
我就在异象向你们说话，
这是旧约的光景，
这个旧约光景。
但是我并从来没有这个意象和在梦中跟你米利安和亚伦说过话，
但我从未藉着意象同埋梦中跟米利暗同埋亚伦
你
讲。
如果你们是先知，你们起码有这个经历，
如果你是先知，你们起码有这样的经历，
但现在你们连这个经历都没有，
但你们现在连这个经历都没有，
你们怎么可以自夸说神也向我们说话呢？
你们怎么可以自夸说神也向我们讲话呢？
就算你们有这个经历，
就算你有这样的经历，
神就往前再说，
神就往前再讲，
你们听我说，
你听我讲，
我的仆人摩西就不是这样，
我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在我全家敬重，
他在我全家敬重，
他一心一意在那里实行我的旨意，
他一心一意在那里执行我的旨意，
他要把我的旨意做成在以色列全家的上里头，
他要将我旨意做成在以色列全家里面，
所以我跟摩西的交通是面对面的，
所以我同摩西的交通是面对面的，
并且是明说的，
而且明说的，
不用谜语，
不需要用谜语，
不必须要猜，
不需要猜，
直接就讲，
直接就讲，
是怎样就说怎样，
是怎样我就讲怎样，
并且我还让他得见我的形象，
而且我还让他得见我的形象。
那弟兄姊妹们，这几句话很不简单的，
弟兄姊妹们，这几句话很不简单。
那固然我们从表面上看的时候，就是说
固然在表面上来看，我们说
神是显明摩西做先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
神显明摩西作先知个很特别的先知，
假如以色列当中还有其他的先知，
假如以色列当中还有其他的先知，
摩西做先知就与他们还是不同的，
摩西做先知仍然是跟他们不同的，
那这是从表面上来看，
这个从表面上来看的，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实际的情形里面去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形去，
我们就看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看见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旧约的里头没有人可以面对面的与神说话，
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人可以面对面的同神讲话，
我连祭司都不能，
连祭司都不能够，
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时候，
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时候，
神是这样宣告的，
神是这样宣告，
会幕里面有约柜，
会幕里面有约柜，
约柜那里有个施恩座，
约柜那里有
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
施恩座上面有基
路伯，那我就要在基路伯中间跟你说话，
我只是在基路伯中间跟你们讲话，
不是你们，是你，
是你跟你讲话，
是摩西，我要跟你摩西说话，
是摩西，我要跟摩西说话，
然后你就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
然后你又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
那丢着我们注意，
等节目你要注意，
在整个以色列的里头只有摩西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在整个以色列人里面只有摩西有这样的经历，
但这个经历是根据施恩座，
那这个经历是根据施恩座，
那也就是说是在恩典的里面让摩西在那里表明一个在恩典中人与神可以直接交通，
在恩典的里面表明摩西是可以在恩典中人与神有直接的交通，
那这是一个预表，
这是一个预表，
这也是一个启示，
也是一个启示，
启示出神在以后的日子神要做的一件事，
启示出神在以后的日子里面神所要做的一件事，
不仅是如此，
不单止这样，
神说也只有他见过我的形象，
也只有他见过我的形象，
那我们晓得摩西被召上西乃山顶的时候，
我们知道摩西被召上西乃山顶的时候，
他进入神的荣耀中，
他是进入神的荣耀中，
在哪里四十昼夜，
在那里四十昼夜
面对面的活在神的面前，
面对面的活在神的面前，
虽然他不能见神的面，
虽然他不能够见神
的面，但是实际是活在神的荣耀中，也是活在神的面前，
实际上他活在神的荣耀中，
整个以色列只有他一个人，
只有以色列整个只有他一个人，
那么那神的形象就是荣耀了，
神的荣形象就荣耀，
那摩西是看见神荣耀的一个人，
摩西是看见神荣耀的一个人，
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这件是一个非
常，那也是一个预表，
也是一个预表，
也是一个启示，
也是一个启示，
神要让人可以活在他的荣耀中，
神让人可以活在他的荣耀中，
但是这个在旧约的时候，
但这个在旧约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
只有摩西一个人，
只有摩西一个人，
乃是根据施恩座的事实，
乃根据施恩座的事实，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一件事情
显明了摩西在当时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的，
点明咗摩西系冇一个人能够与佢相比嘅。
就算以色列中有先知，
就算以色列人中，
但是不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但唔系似摩西一样嘅先知。
神说我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我只拣选他一个人。
神话像摩西一样嘅先知，我只拣选佢一个人。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现在我们要留意了，
而家我要留意啦。
如果是这样的仅有的一个人，
如果系咁样仅有嘅一个人，
那他就很意气风发的了，
他就很意气风发的了。
按照人的天性来说，
按照人的天性，
因为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独一无二的。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当你看到这样的神的表白的时候，
当你看见神这样的表白的时候，
我们才懂得上文所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西上众人，那个实际的意思是在哪里。
我哋先懂得上面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个实际嘅意义喺边度？
那个实际的意义呢，是说摩西是一个不住在神面前受对付得造就的一个人。
就系摩西喺神面前不住嘅受对付得造就嘅。
摩西是一个已经把自己拆毁到相当地步的一个人。
摩西系喺神面前拆毁咗一个相当地步嘅人。
那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这样的一个人，
神能用着他做领以色列人出家出埃及要进迦南的、一个首领。
神就用着这个这样人作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首领。
神可以与他面对面说话，
神可以跟他面对面讲话。
那在摩西的属灵的经历和造就的上面，
在摩西的属灵经历和造就的上面，
在当代来说，没有人能超越过他，
没人能够超越过他的。
那这样的人在那里显明神的权柄，
这样的人在那里显明神的权柄，
但是你们两个人就不服神的权柄，
但你们两个人就不服神的权柄，
也不服神的安排，
应服神的安排，
还用话语去诽谤他，
仲用话语来诽谤他。
那这件事情在原则上来看就非常的严肃了，
在这件事情在原则上来看就非常严肃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
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
他不为自己表白，
他不会自己表白，
他让神为他表白，
他让神来为他表白，
他默然的接受环境上所显出的各样的谴责，
他是默然的接受环境上各样的谴责，
但是这一切神都看见，
但这一切神都看见，
神看见，
神看见，
神不能让他的仆人蒙不白之冤，
神能够让他仆人蒙不白之冤，
也不能允许他所要做的那一个功因着人的愚昧而受损害，
他也不会允许他自己所作的功因着人的愚昧而受损害。
那对他的仆人的表白是对他仆人的体恤，
对他仆人的表白是对他仆人的体恤，
那不允许他要做的功受损害乃是他的维护他的旨意，
他不能够忍受他作的功被破坏是维护他的旨意。
那所以他把整个事情说明了以后，他就离开他们，
所以他将整件事情讲完之后就离开他们。
那当神一离开他们的时候，
当神一离开他们，
就发生一个问事情了，
就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
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
啊，并且是很严重的大麻风，
而且是很严重的大麻风。
因为这里就说有血那样白，
因为这个话有血那么白，
那这是神的惩治，
这个神的惩治，
神的惩治一来，
神的惩治一来，
他们两个人就醒悟过来了，
他们两个人就醒悟过来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一个属灵的领袖，
一个属灵的领袖，
不仅是要有自己的那一方面 的造就，
不单只有积极方面的造就，
也得有消极上面的一个反应，
也有消极方面的反应。
当神显明他们的愚昧的时候，
当神显明他们的愚昧的时候，
他们也懂得服下来，
他们都懂得服下来。
啊，这也实在不太容易，
这个实在也都不是太容易，
因为人的天性啊，总是死拼下去，
因为人的天性总是死拼下去。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当神在伸出手来对付的时候，
当神伸出手来对付的时候，
亚伦跟米利安都服下来，
阿伦和美利安都
他们承认他们错了，
他们承认他们错了，
他们在神面前仰望神的怜悯，
他们在神面前仰望神的怜悯。
感谢主，
感谢主。
摩西为他们祷告，
摩西为他们祷告，
神就告诉摩西说，
神就告诉摩西听，
把米利安关七天，
将米利安关七日，
等他的大七天以后他洁净，
等七日之后他洁净了，
那就没事了，
那就没事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了，
这里我们要注意了，
是不是七天以后神才赦免米利安？
是不是七日之后神才赦免米利安呢？
不是，
不是的，
当时神就赦免，
当时神就赦免他。
那既然是赦免，为什么还要关七天呢？
为什么既然是赦免仍然关七天呢？
那我们读利未记我们就知道，
我们读利未记我们就知道，
这七天是观察期，对长大麻风的人的观察期，
这七日是对长大麻风的人是观察期。
那经过这七天再检查，
经过七日再检查，
如果那个大麻风不存在了，或者说没有再发出来了，
如果这个大麻风不存在或者没有再发出来了，
就宣告这个人洁净了，
就宣告这个人洁净。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
我们看下，
神的赦免是历史的，
神的赦免立即的，
但是神要接近一个人，让一个人回复到在神面前没有瑕疵的那个光景，
那神要接近一个人，使到这个人回复到在神面前没有瑕疵的光景，
是需要时间的，
是需要时间的。
那所以我们不能不求主给我们留意，
所以我们不求主不给我们留意，
我们懂得看别人也只能懂得看自己，
我们懂得怎样看别人也懂得怎样看自己。
许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人都有一个错觉，
人都有个错觉、
当一个人发起热心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发起热心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也许说，哎呀我现在要奉献给神了，
当一个人说我现在要奉献给神了，
那别人就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看他了，
别人就会用很奇怪的眼光去看他、
他们把奉献等于完全这个公式就拿出来了，
他们将奉献等于完全这个公式拿出来、
或者说热心就是等于热、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方程式也拿出来，
他们将热心是等于、完全的这个方程式来拿出来，
所以你就 不能出毛病，
所以你不能够出毛病，
任何一点点的小毛病那就叫人有说话了，
只有一点点的小毛病就被人讲话了，
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准确的，
弟兄姊妹这个不准确，
连保罗都不敢说他在腓立比的那一个时候已经尽到完全，
连保罗自己都不敢说在腓立比的时候自己已经尽到完全，
他知道他是站在一个完全的地位上，
他知道自己站在完全的地位上，
但是他还在追求那个实际的完全，
但他仍然追求这个实际的完全，
他不敢说自己在实际上已经完全，
他不能够说自己是实际上已经完全，
那这一个我们真是要看清楚的，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看清楚
了，大麻风的那个洁净的那个条例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提示，
大麻风这个条例是给我们提出一个很有帮助的启示，
赦免的恩典是历史的，
赦免的恩典是立即的，
但是恢复的那个实际是需要时间的，
但恢复的实际是需要时间的，
或者说是进到完全的 那个实际是需要时间的，
或者进入完全是需要时间的
啊。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我们来注意了，
现在我们
这个领袖当中的难处神亲自来处理掉，
领袖当中的难处神亲自来处理掉了，
难处是没有了，
难处是没了。
那以后我们也真看见亚伦跟米利安不再成为摩西的难处，
以后我们看见亚伦和米利安就不再成为摩西的难处了
啊。但是我们却要留意，
但我们却要留意，
因着这一件事情，
因着这件事情，
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工迟延了7天，
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工是延迟了7天。
本来把米利安关在营里，
将米利安关在营里，
那是可以一面行走一面把他关关住，
是可以一边行走一边将他关住的。
当然这是比较技术上有点困难，
但这个在技术上有点困难。
最完整的方法就是说把他关7天，关完才走。
最完整的方法是将他关了7天，关完才走。
但是关米利安一个人是小事，
但关米利安一个人是小事，
但是影响以色列人的进入迦南的行程是大事，
但影响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行程是一件大事。
在米利安的身上，
在米利安的身上，
虽然他蒙了赦免，
虽然他蒙了赦免，
但是我感觉，
但我感觉
在米利安的良心上面会留下一个阴影，
在米利安的良心上面会留下一个阴影。
这与神的赦免没有关联，
这个同神的赦免没关联，
乃是他感觉自己的亏欠，
乃是他感觉自己的亏欠，
因着我个人的愚昧，
因着我个人的愚昧，
迟延了神工作的完成，
迟延了神工作的完成，
也给全体以色列人造成了一个难处，
也给全体的以色列人造成了难处
这个恐怕在米利安的心思的里面会一直留下这样的一个难以平复的阴影，
这个会在米利安的身上留下一个难以平复的阴影。
这与神赦免没有关系，
这个同神的赦免没关系，
神赦免是神不再追讨，
神赦免是神不会再追讨，
但是造成的那个伤害，
但造成这个伤害呢，
你没有办法再去弥补，
你没办法再去弥补。
7天就是这样的浪费掉，
7天就是这样浪费了，
神的百姓的路程就是这样给迟延掉，
神的百姓的路程就这样被迟延了，
神工作的完成也是这样的受阻碍，
神工作的完成就是这样受了阻碍。
我们看到米利安的这一点影响，
我们看见米利安这一点的影响，
那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来说也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来说也实在需要有一个看见。
求主使我们脱离给神的工作制造难处的那一种光景，
求神教我们脱离这个被神工作造成难处的一个光景
这是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如果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存着这样的心思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整个神的儿女们都存着这样的心思活在神的面前，
那神的旨意在地上的通行那就很有条件，
那神整个旨意在地上的通行就很有条件了。
民数记记录了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愚昧，
民数记是记录了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当中的路程的愚昧，
一面是说出以后他们大失败的那些原因，
一方面讲出他们以后大失败的一些原因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没原因的，
不是一下子来的，
不是一下子来的，
都是一点一点一点那累积到一个地步就爆发了大失败，
都是一啲一啲咁累积到一个地步，就爆发咗个大失败。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失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提这一点。
当你睇到呢个大失败嘅时候，我哋再翻转头睇呢一点。
我们总是求神给我们看到属灵的路程是绝对不能允许人的自己出头。
在属灵的路程是绝对不允许人自己出头的。
人的自己一出头，
人的自己一出头，
神的所要做的一定受亏损。
神所要做的一定受亏损。
那人的自己当然是更受亏损。
人的自己当然更受亏损。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虽然十二章是很短的一章。
虽然十二章很短的，很短的章。
里面那个事情也好像是非常简单。
里面的事情好像非常的简单。
但事实上那个属灵的原则是很严肃，很严肃。
但事实上这个属灵的原则是很严肃。
当日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
当日是这样，现在更加是这样。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